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跟听众朋友来邀请到的好朋友林志斌老师、潘玉珍老师，再请两位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安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珍。
两位老师在台湾的这个爵士舞团算是奇葩夫妻档啊。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到两位这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我想艺术创作难免，如果都是好言好语，大概也不会有很好的这个灿烂的火花啊。那我想说，我们之前也稍微聊到艺术在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定目剧，或跟观光旅游合作嘛？那像韩国大概有7000多万人，然后美国就不要讲了，对不对？两三亿人，那他们的市场当然就可以 support 他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演出持续性。老师怎么看台湾的可能性啊？
我是觉得刚刚有提到像韩国嘛，它一定就是结合观光嘛，
对。
但是我觉得政府方面也是要支持的，就是要多方的去结合才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出来，嗯，对。因为
老师你不用太避讳，尽量讲
因为你听得出来
怎么结合法，
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团体都是靠自己去闯去做，所以他没有整合整个的资源，所以要做起来很难。像之前有几个团队有试着去做，到最后也都是失败。对，
武林那个扯铃的，嗯，也做了不错，而且他已经算娱乐性很高了，也没做起来，自己盈亏都自负。
对，好朋友。
对，所以后来也是就不了了之。对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我先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武林他们的伟大的丰功伟业，他们差点被太阳给并掉嘛。太阳跟他们谈5年，就是5年你不要用武林，然后就是要帮我太阳。那后来我们的这个热情兄就是说，他觉得还是要把根留在台湾。他曾经还做一个很棒的专业舞台啊，旋转舞台。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下去，能够活得更好。当然，在活得更好跟活下去之间，那个辛苦度就很高啊。那两位，毕竟舞团他的这个，像你说武林有很多的舞台设备，那个投资非常大，
非常大，
你毕竟还是以人为主嘛。
嗯，
那怎么去经营你们自己的人的这种素质跟他的专业提升，帮助舞团更多的面向被看到？
如果以在台湾的话，像我们在做，就是说你要深入基层啊，教学，因为你进入的环境，你要把他们都带进剧场，这是我们在做的。那当然只有这样不够啊，对定目剧来讲，你这样子的观众群怎么会够？那我们刚刚讲的观光，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你到美国去，你会想看百老汇，我们是外国人，我们会专程想要去看，
嗯，
我们去韩国，我们也是专程去看，我们去看演出，游客都是比较多的，
对，
其实本地人在看其实比较少。所以我刚才说要结合观光，而且我的论文啊，我的硕士论文，我10年前就写这个要定目剧，然后10年后还是没有完成，而且我看，哎，我10年前我在查资料，很多人已经在就是建议说要做这件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论文都在研究这件事，都觉得它的必要性，但它就做不起来。因为台湾的这个做法，我就是一个比较是补助的概念，它不是要把你这个东西当成国家的一个文化政策上去推，然后它是我还是一个补助你钱的概念，然后你自己玩哦。自己盈亏自负，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在台湾没有办法。
这个刚刚突然提到这个补助啊，我就在想啊，像一般我们的比较有名的团队，他们都有一些企业，特别企业会支持，像云门，他们都有很大的经费。可是听见没有？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经费，你会觉得很多。可是对那个剧团要，那根本不是多少钱，因为它的成本，它的等于说分母数是很大的。那两位在经营这样的一个舞团，除了刚刚讲定目剧，跨域的合作或去国外的这种连结，会不会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步骤？
前几年有往这方面
一直在跑一些
艺
术
节，对，前几年有在做这件事，但是
就是钱呢，
钱呢，
因为出国你食宿一样又要靠团队自己嘛，
因为我们去
飞机票，
像我们有去纽约2-3次，那个飞机票我们都省到去，
很贵，
很贵，我们都省到去买那个红眼机票， 对，然后住宿，那出趟出去一趟都是50万起跳，哎、欸
啊，
基本的
那个根本不会有什么效益的，就是花钱而已，
对
吧？
他真的不会收，就是也不是说没有效益，就是累积舞者他的一些经验、
能见度
跟经验，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那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那我们那边单位也不会帮你们这么忙，对吧？
有，我们上次那个台北驻经济文化办事处的，
还是
有
吗？
有，不是金钱上的帮忙，但是有真的蛮过来关心我们，蛮
快的。就是他能够帮助你们，可能降低一些成本啦。
对，
然后
像有的艺术节，他会落地招待嘛。
嗯哼，
就是我们出发的成本自己负担嘛，
对对、
嗯。但是到当地以后的住，
其实落地接待那个钱不多耶、欸，坦白说是飞机票很贵，
是飞机票
吧？以前对岸也是全部都接嘛，
嗯、
后来都是落地接，因为机票真的蛮贵的、啊。那我在想啊，像对经营舞团的两位来讲啊，你们在看待舞者的成长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舞者跟你们有没有很多年，你看他成长觉得很雀跃的。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的舞者我觉得
都是跟了很久
很久，而且很少数，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不是专职的舞团，我们是专案约这样子签，那所以一般来讲舞者他流动性很大，他跑来跑去，可是我们的舞者
都跟我们
有就有从创团到现在
随口随到了嘛，
这几年
对
当然换过一批，
身段要漂亮，
是
这个跳舞的那个身段，哇那个腰杆好挺啊，很棒啊。那舞者你们会特别挑吗？如果甄选的时候也会特别挑，
会
啊，一定会挑、
嗯、
一定要挑。
谁是负责的看这个未来的可能性的、啊、
我们会一起啦，但是主要我会给我太太决定。
嗯，
哦，那甄明老师你自己是挑爵士舞这一块？
没有，我都挑漂亮的啊。
漂亮一定要啊。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们剧团演出，我们请了一个北美馆前馆长苏卫平馆长，他就私下跟我说，他大同啊，有件事情是我唯一觉得美中不足的，你一定要挑前凸后翘。我那时候不理解，没有办法，因为美视觉上的美嘛，你该是美女你就要像美女啊，你不能妆化不出来的。
是开玩笑，可是
真的是这样的，
老师说的是真的，
因为那个线条视觉感觉享受不一样嘛，
就不一样。
其实艺术它不会有参加其他的想法啦，就是美嘛。那潘老师你自己在跟这些舞者沟通啊，就有没有一些男舞者是你觉得是很有可能成为台湾未来不得了的这种可能性的，你自己看到？
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会用他的话，他其实
都是很可怕的力量，
都是很对，然后他可以坚持到这个时候这么久还在跳舞，因为他一定不是为了利益来的嘛，他还能跳，他自己是非常喜欢。
其实跳舞能够赚到什么钱呢？
对啊，
坦白讲嘛，
对、啊，
对，就算你就算马扎格莱姆，因为也不可能每个都是马扎格莱姆嘛。
嗯、
那这些舞者跟你们合作啊，是不是有一些你们的一些训练方式是别的剧团没有的？有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比较特色的？
嗯，简单讲就是像我刚刚说，因为我们的训练背景没有爵士，那来我们舞团又比较特别，
哦、
你。不，你两种舞都要会跳，所以大部分的来他是没有爵士舞的基础的。
但现代舞是有的，
一定有，一定台湾的训练一定芭蕾、现代舞这是基本的，所以他等于是来舞团后才重新接触爵士舞。
我觉得甄明老师，我觉得看爵士舞特别的节奏感很强，哎、欸，我觉得应该没错吧？
对啊，
节奏感很强的，
用心脏跳舞。
对，而且你也不能同一个动作一重复做。
对，
虽然是节奏感很强，所以跳了你会觉得很雀跃。我们的观众看完之后就想跳、欸，哎，
嗯 嗯，
我上次看老师的这个作品，我真的想上去跳。还有小朋友，
嗯嗯，
小朋友是你们的开发对象吗？舞台的开发对象，上一次演出，
上一次的上，因为是一那一次的主题嘛，因为上次的作品是在，以《鲁冰花》这首音乐作为一个触发，
对对对，
那他就会有
亲子，所以那些也是你们的学生吗？
一半，那有一半我们是 audition 小朋友，
是
很
好
玩，好
有趣哦，那小孩子好酷哦，
一出来就赢了，
对啊，他们真的会跳吗？他不是只是靠人数，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真的
有训练，
训练他们
两个月，上课
学习快，
对对对，上课然后教动作，
对，
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会很生气，刚开始很生气，
跳舞还好，练他们唱歌差点打下去，
走音走得好严重，
真的吗？所以跳舞人可能。这个音感不见得那么好了，对吧？
我觉得比较，是不是跟我们，我这次有自己的体会，是不是跟我们的上课 有差，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会，
对啊，我们就有唱游嘛，
对啊，我们有唱游课，我们要在台上唱歌，现在好像没有，
没有了，没有。
所以我发现为什么他们唱歌会变这样，我有一点吓到。
那政府的错，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从小，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放那个，我们去拿便当都放古典音乐，小时候啊，
对啊，
所以你那个音乐的熏陶是很早年就养成的。那像舞者老师怎么建议啊？如果想进入舞蹈圈的朋友，他们怎么来切入这个机会点呢、啊？你们怎么建议他们？那看起来也不能赚大钱嘛。
是说跳兴趣的吗？如果只是跳兴趣，
老师你都可以建议，专业的
都可以学。我觉得
我是一直希望，就是台湾的学校单位，就是说在，比如说在大学的阶段，我希望他们能够开设另外一比较不是那么。比如像那个芭蕾现代之外的课程，我说的那些课程是说，也许那些课程可以对于他以后毕业以后，他要谋生的机会会是更大的。比如说瑜伽，因为你如果在你毕业以后想走舞蹈，你势必不可能靠舞者的收入去过活，你必须要去教课。那你教课的话，你芭蕾现代的圈子没有那么大，因为就是专业性嘛。
对，
但是我就希望就可以建议到，比如说现在很多成年人他们会去接触弗朗明哥，他们会去社区大学学踢踏舞，他们会去学这些舞蹈或上瑜伽课。那我会希望说，如果可以开这些课程给他们辅助，他们身上会有另外一个第二技能，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可能可以有比较大的市场可以去。发挥，
等于他们又能养活自己，又能够走自己的兴趣。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我前不久跟我们剧团团员分享，我说千万不要把演戏当作赚钱的工具，
不可能啊！对啊，真的，
你就算最好的演员，都不见得能够维持他一个很不错的生活。台湾，我讲台湾品质。那我说你工作就好好工作，你也不要想说那工作能有多大兴趣，但是你工作可以让你。
其实我的自己，我本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之前有说过，我当舞者就是真的只当舞者，当了七八年的时间，我没有教课，我就只当舞者。
懂。
那当然，因为我是男生啊，男生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接的舞团或 case 比较多。
懂。
所以勉强可以过活，但是我后来会开始接触教课，是我发现28岁那时候大概28快30了吧，我发现我的旁边的朋友们。就是不是跳舞，就是以前国中的朋友、高中的朋友，大家都结婚了，大家都结婚，然后生小孩、买房子，我什么都没有，存款零。
对对，你也没有不努力，你也很努力。
对啊，对，但是我存款是零。
对，
我就觉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对，
就是对我未来，我这样以后怎么办？对，然后我才发现说，我是否应该要有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我才开始。对外教课这样子，那教课以后刚开始是从现代舞有教，然后我另外一个我自己的专长爵士舞有教，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在教这两门课程的时候，我的爵士舞的课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说因为这个它的市场较好度是高的，
对，比较大，所以我刚刚的建议是这个意思。
是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很务实啊。我想要看那个潘老师最近好像有点没有集中精神在我们的节目上，我们要问潘老师，你怎么会跟林老师认识的？那时候他如果没有钱，你怎么会爱上他的？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兴趣一样吧。其实我们在学校就认识了，
就已经登对了吗？那时候
没有，
没有
吗？但是有演出一些作品就有合作过，所以一直就是认识了，然后可是没有在一起，然后是已经离开学校了，到了不同的舞团，因为他刚有七八年在跑团的时间跟我一样，那我们又有某几个团又遇到了，
懂了，
我们是后来才走在一起的，
就会重叠的一些演出。
对，
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嫁给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大钱的这个男性，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吧？
我不会是。我的个性就是
也不会那么在乎这种物质。
对，我觉得对啊，如果会我就不会去走舞蹈了。
气质吸引了你啊！观众想听这个，听众想听这个部分，好来，老师你怎么看他？ 当时你怎么会想说要跟他一起组织成一个家庭？因为都要很辛苦哎、欸，我真的是很认真的问的，我没有调侃的意思哦。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缘分，然后一个时间点走到那就那，因为我自己人生规划是不结婚不生小孩的，哦、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最后就都走在一起
是是是，没有想到就是对。金老师，你听到吗？就是
他没有跟我讲过
这个，全世界华人都听到
不生小孩。
哇塞，这个太被我挖出来，但是第一个上我节目这样讲了。那我要更想要挖掘，就是说像。我们在做艺术工作者，那我们也知道艺术对人的这个生活是必要的了。
嗯，
但是好像几乎艺术工作者都活得蛮辛苦的。我们这些人怎么活下来的，蛮奇怪的。两位怎么走到今天？稍微爬梳一下，回顾一下，怎么走到今天的？
我是完全靠教学耶，我就是教学。我从我一毕业就，我很幸运就进学校了。
懂。
然后因为我是从小学的舞蹈班开始教
上来的，
对，然后开始教，然后还教国中，国中后来。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联展，
对，
那所以可能其他学校的老师看到觉得我蛮适合，就又找我，所以我是从小学、国中、高中这样往上教。
对，
那一教都是每个学校待都十几年，而且几乎全台北市跟桃园这两个北部地区的舞蹈班我都教过了，都跑一整绕新北。
教课对你来讲算是一个比较能够支持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支柱嘛。对吧？
嗯，我觉得对经济，然后我也喜欢，
哦，
然后因为我喜欢创作嘛，所以在学校就必须要帮学校做作品。那个我觉得也很有趣。
志明老师，你对教学有热情吗？
教小孩他很开心吧？
教小孩我很开心，
他跟小孩都玩在一起。
现在大学上我们教的都没什么成就感。
哎，你讲出来？
对啊，真的。
硕士班更不要讲了，就是讲不通哎、欸，真的讲不通。那至于教学这块，我想还是要爬树一下，就是说。既然两位在教学有不同的这种擅长跟资历啊，台湾未来的机会，你们觉得是不是教学学生是蛮辛苦的、啊？
教学
就是对学生来讲，他们学习是台湾一个未来的一个隐忧，他们好像学习欲望没那么强大，
对，
会不会一届不如一届的感觉嘛？哦，
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选择性
太
多
了，
我们先不要讲不是科班的，就因为我教的都舞蹈班的，
对，
他们在每一个阶段，台湾的状态是你国小要考国中，国中又要考高中，高中又要考大学，他是要一直考嘛，他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人离开，因为他们有太多选择。他会觉得我在这里、
没什么成就感，
或者是对，或者是我其他什么事我也做得更好。
我懂。
对他不一定要选舞蹈，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是我真的很喜欢，我就这样一路就执着走下去。
我会担心的是，他们到最后可能他们没有一样喜欢，然后已经蹉跎了那个学习最好的黄金时间。因为毕竟像这种学音乐这种需要肌肉记忆的这种艺术，不管画，他都需要从年轻开始就要养成嘛。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像我自己是设计本科，我们前几年政府有推设计科系嘛，然后最近这十年又推表演艺术。就是不是纯粹的舞蹈，我想老师你应该懂，其实都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训的人可能都懂一点点，但是都会变成不是很 OK。 那政府会说诶，这个人很好，他可以给各行各业用吗？我心想说，我是做工程的，我干嘛要你学舞蹈都不需要啊。就这是一个可能性。我想这个阶段的这个提问也到现在告一个段落，就是说两位老师在未来的可能性稍微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五年会想做什么样比较大的尝试。
我有时候有跟他讲，我说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之前我说如果以舞蹈创作的话，我不想要坐在剧场里面了，我反而想离开剧场了，就是我想要就是在例如说一个 pub， 然后我就是把表演者跟观众放在一起，观众也不知道我在表演，他要参与就参与，
沉浸式，对
对，然后那个东西他会更有挑战，他有即兴的，
脱离剧场框架的，
对，而且他不是 say 好的，就是你有个大概的脉络，但是他即兴能力要很强。
换言之，观众也会觉得，哎，他可能因为你的表演有不同的 feedback 嘛，
对
啊、哦。那志明老师呢？
我是现在我比较想要做的东西是，我不太想再自己做完全自己做的创作。我想要合作，
懂，
因为对我来讲会比较新鲜不一样，因为我做了20年自己这样做舞团，那当然中间有很多跨界的合作，但是我会比较期待说 不同的形式的演出模式，对，我会比较期待这个东西。
对，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两位优秀的舞者在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现身说法，我们盼望还有机会跟老师们再一次在我们的播客当中跟大家相遇。
嗯，
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